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么参照物是什么？请慎重考虑。人只有两位主，耶稣说，与我相敌或相合，我的轭或撒旦的轭，侍奉我或侍奉马门。
四十多年来，奇妙真相致力于通过媒体分享上帝的话语。本栏目特别精选出一批最高品质的视频正道，请坐下来，尽情享受奇妙真相为您奉献的礼物。
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大家都听过吧？找着的人也少，不是绝对找不到。但出于某种原因，很多人都有从众心理。我们喜欢跟在人群后面走康庄大道。究竟是得救更容易，还是失丧容易？首先我要声明，每个人一生都有顺境和逆境，征战无处不在。我们不讨论人生跌宕沉浮，人人都会读到几本不好念的经。耶稣说，马太福音5:45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约伯完全正直，在他遭遇试炼时曾感叹，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很正常，谁这一辈子没点大事小情？但我们要讨论得救与失丧孰难孰易。很多人灰心，渴望成为基督徒，但却奈何前路崎岖，无数挣扎，数不清的试炼。使徒行传14章，保罗说，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注意没有，教会在当今不受欢迎，因为基督教中很多福音派牧长教导，上帝如此爱我们，不会让我们遭受苦难。只要有信心，就有健康，就有财富，有聪明。倘若没实现，只说明你信不足。上帝爱我们，所以末后的大艰难不会临到我们，我们会先被提升，降灾之前去天国。不信的人才会被丢在地上。这并不是圣经教导，上帝从没说救人远离艰难。保罗原话是必须经历。远离艰难和经历艰难天渊有别，挪亚是远离了洪水还是经历了洪水？但以理是远离狮子洞还是经历了？还有沙德拉、米煞、亚伯尼哥，上帝是救他们远离火炉吗？他与三人共赴烈焰，上帝说，你趟过江河，从火中经过，我与你同在。但他从没有保证让你远离险阻。保罗说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才能进天国。耶稣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请打开马可福音13章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得救。要先忍耐许多艰难。约翰福音16章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耶稣说得很明确，信徒也会有苦难，但请放心，不信的人同样有苦难。人生不易，都有谁曾经历过考验？有谁被试炼隔离了吗？当然，我经历的试炼在他人眼中未必是麻烦。每次去某些地区旅行，如印度或者非洲，看到棚户区贫民或露宿街头的流浪者只求勉强度日，让我不禁反思，何必为了轮胎烦躁一整天？与虎口四方相比，这点小事算得了什么？有人抱怨这周真是倒霉，车胎没气儿了。有备用的吗？有，可我还得动手啊。在我们的眼里，心里考验还真不少，多是无病呻吟。当然的确有些是棘手的试炼，比如身患绝症，或挚爱亲朋身患绝症，或其他严峻的疾病，或者巨大的经济危机，或婚姻失败，让人不堪重负，总会有各样艰难。只要活得够久，迟早都会遇到。得救者被考验时，失丧的人就平安稳妥吗？或失丧者负重，得救者无忧？ 人生在世都不容易，但是得救与失丧孰难孰易，输赢胜负孰难孰易。有谁喜欢失败吗？耶稣曾经问门徒，马太福音16章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曾读过一篇文章分析股市崩盘，在1929年，经济危机使无数人一夜之间一无所有，很多家庭愁云惨雾，举步维艰。有些人从富足骤然步入赤贫，竟然选择从高处纵身一跃。他们觉得失去属世的财富便失去一切，只能自杀，活着也找不到人生意义。新闻报道，有一位富豪家产丰厚，管理着一家能源公司，他因故被起诉，没想到接到通知的第二天，他自己开车没有随从，没多久就撞上了混凝土桥柱，起初无法判断，但很可能是场自杀，否则他得去警局自首并锒铛入狱。他对生活感到绝望，虽然一直非常成功，有名望，有财富地位，竟也会自杀。失败总令人沮丧，甚至令有些人难以承受。马太福音13章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，因为有利可期，所以愿为永恒的宝贝牺牲，在所不辞。倘若要得出结论，得救与失丧孰难孰易，最好类比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。首先请思考做奴隶或自由人孰难孰易。当然是做自由人容易，真的吗？知道如何获得自由吗？得到自由很容易吗？我们此刻的自由从何而来？无数先烈负重前行，他们抛洒热血，牺牲宝贵的生命。没错，我们想要自由，但自由的代价很昂贵。可有人渐渐宁愿牺牲自由，忘记了什么是奴役。曾有个被奴役的民族，被称为以色列人。他们被拯救脱离奴役后，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便想重回埃及。匪夷所思，嘿兄弟，和上帝一起穿越旷野太难了，我宁愿回到埃及。他们忘了在埃及时如何被法老恨恶，如何被剥削劳作却没有工钱。听听摩西的陈情，申命记26章第6节，埃及人恶待我们，苦害我们，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，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，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，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，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，领我们出了埃及，将我们领进这地方，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。请问孰难孰易，是做法老的奴仆还是上帝的仆人？难道你不觉得对比这两种选择，去流奶与蜜之地远比前者更容易？但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想回去？因为穿过旷野太艰难了。他们曾有期待，但天降玛哪之前，他们的确曾经挨过饿。磐石涌出泉源前，他们也确实曾干渴。上帝助他们打败仇敌，打败亚玛力之前，他们曾被攻击。因此他们确实征战过，但在每一次困境，上帝都看顾和帮助。他们走向属于自己的土地，走向自由，但在旅途中总会有磨难。难道侍奉耶稣比做撒旦的奴仆会更加艰难吗？圣经解释的一清二楚，绝对不会。至少在我看来，做魔鬼的奴隶，被奴役，比侍奉上帝更难。我曾被奴役了很久很久。 人常被个人习惯、癖好难题、奴役捆绑。当你终获自由之后，有位朋友也经常来聚会，他曾经酗酒多年，大概是25年前上帝帮他最终战胜了酒瘾。因为挣扎太久，他激动万分，即使今天和人谈话还开口就是赞美主，他始终忘不了那种欣喜。只要了解什么是奴役，那么无疑你会更愿意为自由而战。可能有一场硬仗，但若能摆脱奴役，再大的努力也是值得的。这不仅适用于爱国，也适用于基督教。耶稣说，晨读的经文也是存心节。马太福音11章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与服侍法老的严酷截然相反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并没说你就不用承担责任。轭是一种负重的工具。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请注意这里耶稣如何对比，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的轭对比的是谁的轭？只有两位主。耶稣说，与我相敌或相合，我的轭或撒旦的轭，侍奉我或侍奉马门。耶稣解释，我的轭比撒旦的轭容易，不是没有轭，但与撒旦比相对容易的多。耶稣的担子远比魔鬼的轻。每个人必须二选一。箴言13篇15节，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得救或失丧，孰易孰难？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或许一时还没感觉，因为犯罪也能有短暂的享乐，但持续浅浅于最终，路会越来越崎岖难行。传道书8章12节，这是所罗门的观察报告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像长久的年日，他恶贯满盈，却没遭报应，好像还顺风顺水。约伯曾对此发表看法，他先问，为什么有时那些罪人反而子女健全，羊群壮大，庄稼还丰收，好似诸事亨通，欣欣向荣呢？但那并非是结局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像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上帝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，因他不敬畏上帝。在传道书的结尾，所罗门做出最终总结，敬畏上帝，谨守诫命，这是人的本分。人所做的一切事，无论善恶，上帝都必审问。最后的结论是，要想变得更好，就得敬畏上帝，遵守他的诫命。那富有和贫穷孰难孰易，别误会，这并不是成功学大讲堂，只是想给大家打个比方。有人认为，若能选择或富有或贫穷，那我当然宁愿有钱。大多数人这么想吧，但财富是快乐之源吗？马可福音10章27节，从20节到27节，青年财主来找耶稣，良善的夫子，他问主，如何才能得到永生？耶稣说，为何称我良善？除上帝外再无良善，但想得永生得守诫命。他问，守哪几条？耶稣开始背诵诫命，先是梳理人与邻舍之间的关系。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会得到天上的财宝，小偷偷不走的永恒的财富。卸下担子，背起十字架跟从我。耶稣邀请他做使徒，学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义无反顾地放下渔网，毫不犹豫地跟从耶稣。耶稣也深爱着少年，亲切地说，你有很大的潜力，但若要跟随我，请散尽家产，财富会使你分心。 少年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的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请思考一下，少年人离开时是否仍然富有？但他是否快乐？忧忧愁愁，无比的悲伤。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，人得救的难点之一，或者说看似很难，是因为人守着错误的东西不放，以为宝藏在地上，却忘记考虑如何储存永恒的财富。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，何等的难呐、啊！注意，是谁进天国更难？有钱人，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、啊！门徒稀奇耶稣的话，耶稣唯恐有人不明白，又对他们解释，小子，倚靠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、啊！怎样更容易一些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。门徒就分外稀奇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回答，是啊，在人是不能，但在上帝凡事都能。当然就财富本身而言，并不是咒诅，箴言中有不少正反两面的忠告。箴言十篇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你有可能富足，如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伯，主有能力赐你财富。箴言十一篇二十八节，倚仗自己财物的必跌倒，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，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。富有的少年官若为了基督而穷乏，就会广有财物，可他攥着地上的财富，终将贫穷，并忧忧愁愁。还有所罗门在传道书五章，他说，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，他忧忧愁愁，无法安眠，为什么？怕有贼惦记。若一无所有，尽管高枕无忧，不必担心小偷破门，没啥怕被偷的东西。我年轻时唱过一首歌，自由是一无所有的别名。克里斯多夫森说了句大实话，有段时间我过得很拮据，完全不担心丢东西，反正家徒四壁，睡得很安稳，请问谁有平安？以赛亚书四十八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我见过一张保险杠贴纸，上面写着，没有上帝，没有平安，没上帝，没平安。贴纸下一行写着，你若认识上帝，也必认识平安。没有上帝，没有平安，但若认识上帝，就认识或经历了平安。恶人必不得平安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八节，我看见他所行的道，也要医治引导，使他和伤心的人再得安慰。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和近处的人，我要医治他。唯独恶人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常涌出污秽和淤泥。上帝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至少强调过两次。记得保罗曾逃避上帝吗？他逼迫基督徒，也在逼迫自己的良知。最后耶稣显现，主对保罗说什么？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！逼迫的原文是乱踢乱撞，可能咱们这儿山羊不多，其他国家很常见。当牧人驱赶牛群或山羊，会手持锋利的牛刺，末端有一两个尖头，但已经升级为电动赶牛棒了，戳一下能蹦三尺高。总之要用戳牛的工具。也有时马群、牛群或山羊乱跑乱撞，踢到牛刺，导致误伤。他们如果能顺服，照主人指示行动，其实很简单，但他们野性难驯，乱踢乱撞，伤他伤己。保罗就是以这种强势与上帝征战。耶稣问，你好吗，保罗？保罗很痛苦。主问，你不煎熬吗？违背自己的良心，违背上帝，臣服于撒旦，不痛苦吗？保罗最终降服。当他终于爱上耶稣， 生命彻底更新。他说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恶人必不得平安，但任何人都有征战，总有些时候痛苦挣扎。圣经使用了哪些术语？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，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，我们都要与恶魔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。圣经说要穿上军装，为何带盔甲？因为要打仗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六节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保罗说肯定会有艰难，得加倍努力。看看他用了哪些词汇，有征战、摔跤、斗拳、奔跑、争胜、直跑、劳苦。若有人传扬基督徒不用付出任何努力，肯定是撒谎。但你知道吗？成为合格的基督徒很难，但是让生命失散更难。很多时候坚持下去很难，单凭个人的努力根本无力完成。我还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教我玩滑水。当时我们住在佛罗里达后院，紧挨比斯坎湾，家里有划水船，我才八岁。印象中清晨的水面光滑如玻璃，一大早我就被揪起来，连上学时间都没到，快起床划水啦！水面平静，波光粼粼。在他上班我们上学之前，他要教我这位小朋友划水。哥哥们站起来，他俩比我高，也会划，双脚滑板。父亲把我放进水里，把救生带系我腰上，只有腰带，还没有救生背心。他说，直起膝盖，滑板向上翘一点，松开绳子，好，坚持住。绳子从我手里弹出来，拖着我滑，他喊，别松手，坚持。我只记得这句，坚持。我刚想站直，两只滑板左右大开，我扑倒在水面，但我一直在坚持。我甚至能坚持屏住呼吸。父亲开船提速，让我哥做观测员，负责看着我，但他却只字不提醒，刀哥摔倒了。他觉得很好玩，就那么盯着看我坚持。我像被驯鹿拖着的圣诞雪橇，我觉得自己抓得很好，因为我还能坚持。船跑得越来越快，气泡和轰鸣声飞驰，水闯进我耳朵、鼻子，甚至我眼球的后背。我一直在坚持，身体就像一枚鱼雷，既潜在水下，又不时跃出水面，直到我发现泳裤滑到了膝盖，才松开了绳子，指关节又酸又痛，坚持不了了。但是，若是上帝告诉我们要坚持，并不是让你靠自己坚持，是他抓着你不放。读读这一节经文，你是否相信耶稣？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约翰福音六章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，叫我一个也不失落，他不会松手，在末日却叫他复活。腓立比书一章六节，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创始就必完成。他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，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忍受了十字架，你会放弃以生命换来的珍宝吗？上帝会尽其所能紧紧抓住你，只要你愿意，他会一直站在你身边。当你寻求主时跌倒了，告诉他，主啊，我完全属于你，请帮助我变化更新。他会在你生命中动工，他会赐给你救恩。提摩太后书一章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你相信吗？只要把生命托付给耶稣，他就能拯救你。倘若人没有指望，他何必赐下诸般助人得救的恩赐？他唯愿人人得救。别上魔鬼的当，以为做基督徒太难，服侍撒旦才最艰难。侍奉耶稣，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你相信他吗？人们常说你的胃口小得像只鸟，意思是某个人饭量小，吃得少。你下次再说这句话可要三思了。就拿蜂鸟来说吧，为了维持惊人的新陈代谢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重量必须相当于其体重的一半，这就相当于体重45公斤的女士要想与蜂鸟的食量持平，就必须每天吃掉50斤糖才能保持体重不变。当然，或许你不喜欢吃糖，换一种思路来换算一下，蜂鸟每天进食的热量高达4到7卡路里，一个成人一般每天会摄取3500卡。如果你有蜂鸟一样的胃口，那么你每天摄入的食物热量至少要高达15万卡。这就好比体重将近80公斤的男士每天要吃掉3000块奥利奥饼干。正常情况下，蜂鸟每隔5到10分钟进食一次，但每年到了特定的季节，蜂鸟每日摄取的食物量必须等同于它的体重。每年到了迁徙的季节，蜂鸟要飞越墨西哥湾，途经800多公里，最终抵达尤卡坦半岛。为了成功抵达目的地，蜂鸟要在近一个星期里拼命进食，储存花蜜，每天要摄入2倍于平日的食物，如此才能储存足够的热量，维持每秒约70次扇动翅膀的频率，而整个迁徙过程需要扇动400万次。同样，随着末日的临近，我们也要拼命地汲取上帝圣言中的甘露，以储藏足够的能量，直面即将到来的大艰难。所以，论到读经与个人灵修，不妨像蜂鸟一样，做个大胃王。
迄今为止，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。感谢您的支持